好，我们起翻到启示录，新约的最后一卷书，二百二十三页。好，我们从三章的第七节一直读到十三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能遵守我的道，没有气节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必再来，你要遵守我的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心灵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成为一个属灵的战士，主啊，成为一个祷告的一个勇士。主啊，让整个的教会，主啊，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都是认识你的，都是不失落的，主啊，都能够成为在你国中，成为一个在灵里边，主啊，看见你，成为一个大能的征战的勇士，主啊，你来让这个教会充满了祷告，充满了赞美和充满了得胜的生命，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要来讲平安中的危机的第二号。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在外在的环境里面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教会，我们要来看为什么西欧的教会在200年外在环境那么好的以后，然后迅速的没落。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了德国的教会的没落的原因之一，德国那位最著名的神学家和牧师潘霍华，他在总结到这个原因呢，他说皆因不愿做门徒。他讲到了廉价的恩典让基督徒无所适从，而他认为成为门徒的呼召是一个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讲到了，好，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人人跟随主的教会，人人成为门徒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把这个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意向，或者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战士，在灵界是可以来征战的，是可以来传福音的，是可以来侍奉主的，是一个真认识神的，是一个对神的话语有极大的渴慕的，是一个追求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我每一天就要为弟兄姐妹来祷告，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赞美，充满了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祷告，充满了对主的渴慕，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潘霍华牧师啊，最后他一段话需要我们不断的来思考。他说，人与基督相遇的结果就是老旧人之逐渐死去。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就是叫他来与基督同死。所以这恩典是昂贵的，死在耶稣基督里边，在耶稣的宣召下致死老旧人，埋葬内里的邪情私欲。他必须每天都与罪和恶魔征战，他每一天都要受到新的试探，每一天都必须重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受苦。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不仅是一个信徒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个教会。你真的要了解哈，有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信徒和门徒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他说一个信徒常常是一个享受主的人，他说而一个门徒是常常能够让主来享受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了解这个不同吗？所以一个门徒是在生里边对主委身的，是在灵里边活过来的，是在祷告里边有大能的，是能够让主的灵在他生里边不断的来运行的，他是一个渴慕主的，一个追求主的。在这样的一种生里边，他的生里边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祷告，充满了对上帝的顺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教会，如果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的人，我相信这个教会会充满了赞美，充满了祷告，充满了征战的大能。撒旦在这个教会里边是毫无破口的，他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破口。这个教会在灵界变得非常的有能力，这个是上帝，我相信对我们教会在新的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个呼召和盼望。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哈，是一个怎么讲，应该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基督徒。你知道学钢琴哈，我现在教的学生哈，没有一个是专业的，对不对？都是玩玩，对吧？那美国人是更不能教了。美国人呢，从上一次上课到这次上课中间是不碰琴的。你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你继续的玩一下，玩完了以后呢，下星期继续玩。家长也没有那个练琴的概念，所以呢，你会发现哈，如果这个孩子他知道，他将来要去搞专业的，就像我们音乐学院那些孩子，你知道那是拼命练琴的，拼命长进的，拼命吸收的，拼命追求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成一个，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一天你要长成主的样式，长成主的得胜的样式，长成他丰满的样式。所以就带来我们生里边许多不同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了德国教会之没落的原因，所以潘浩华牧师最后的一段话，他说那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叫他与基督同死，是一生来跟随主的，死在基督里面，在基督的宣道下，致死老旧人，埋葬内里的邪情私欲，他每天必须都与罪和恶魔征战，他每天都受到新的试探，每天都必须重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背起十字架，来受苦，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了门徒的教会。所以有一天哈，还我相信哈，我相信如果神恩待我们，神的宣教教会充满了得胜的勇士，充满了征战的勇士，充满了在灵里边大能的勇士，充满了在祷告上充满了能力的一群人，在赞美里边是那么样的有神的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这个教会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意象，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上帝在教会里边伟大的一个盼望。我相信神要做许多的工作，让这个教会成为他手中那么荣耀的一个器皿。否则我们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软弱，我们都是在享受主，都是在享受他的恩典，是很好，但是神期望我们长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里边还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每一天生命里边还有一些罪，或者我们生命里边还有很多的老旧人、老我、肉体，我们生命里边没有办法祷告，我们似乎在灵里面没有醒过来，我们更是在灵界里边没有主的能力，没有征战的能力。 可能我们的手臂连拿起剑和盾牌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平安中的危机第二，我们刚才讲到复习一下德国教会的问题，那今天我特别想讲的就是英国的教会，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今天啊，希望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改变。在18和19世纪这200多年里面，是英国教会最兴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英国教会啊，被称为是传道人的天堂。我真是希望我活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啊，一到星期天每个教堂都是满的，而且不止一堂聚会，是好几堂聚会，常常人满为患。你说传道人看到这样的光景一定是非常高兴的。所以星期天的钟声一响，几乎所有的人都去做礼拜了。也同时在这个时候，英国出现了许多的讲道大师。我相信哈，西欧其他的国家也有许多的讲道大师，但是在这个时期哈，因为英国的殖民的扩张，英语慢慢的成为了世界的语言。因此英国教会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讲道的大师，他们的讲道，他们的讲章被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传阅。因此这些英国的讲道大师声名显赫，最有名的是讲道王子斯布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看过他讲整所有的诗篇，诗篇一共150篇哈。你知道这个斯布珍可以讲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么厚的本，这么大，十几本牌子里边全是他讲的诗篇，然后你打开来那个字之小啊，眼睛都看不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一生就光讲诗篇，他可以讲这么多的内容，哇，那真是奇迹。所以哈，你可以看到英国的这个最有名的讲道王子斯布珍，还有一个解经王子叫做摩根，还有一个叫伟大的布道家叫做乔治怀特菲，这些都是英语世界里边最有名的讲道者。这个乔治怀特菲啊，就是在讲道的中间他过世的。这个人实在是讲道讲得太好了，以至于他每天啊都要讲好几次。一次呢，他来到美洲啊来布道，他生了非常严重的病，他心脏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在他住的地方的外边的窗户外边的，哇，很多很多人在那聚集。那这些人呢就在外边喊，他说乔治 George 讲道给我们听吧。这个乔治怀特菲好就挣扎着起来讲了他人生最后一场道，他就过世了。还有另一位的英国最伟大的复兴家好叫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开始服侍主以后他一生记载好他讲道讲过40000多次。他带进了大复兴的这些年日里边哈，他平均每天讲道要讲3次。他骑着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讲道，因此带起了一个大复兴。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伟大的讲道大师以后，英国的教会在上个世纪以后迅速的没落？我相信是有许多的原因的，我只想讲一个原因哈。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上个世纪一位最伟大的英国的牧师叫斯托德，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当代讲道艺术》。那这本书是讲道学的经典之作。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慢慢的发现西欧是一个艺术非常发达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钢琴全部都是，所有东西都是西欧的东西哈。西欧的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歌剧、戏剧，各种各样的艺术，西欧都是非常发达的。当外在的环境对传道人是这么顺利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传道人的讲道和他们的讲章变成了一种艺术。你可以发现这个变化是非常微妙的，非常非常缓慢的那样一个变化。当传道人把他们的讲道和讲章变成一种艺术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错误呢？所以传道人就开始追求讲道。 所以每个星期天传道人所努力的目标是一定要讲的那样的完美，用词是那样的华丽，讲章的编排是那样的生动，故事是那样的引人入胜，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目标概念都被艺术化了。所以所有坐在底下的这些听众们，人们坐在那里是在享受牧师的讲道，欣赏牧师的讲道，讲完了以后人人都觉得牧师讲得非常的精彩，就好像听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一样，看了一场芭蕾舞一样，那样的享受，那样的舒适。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讲道却不触及人的生命，却不触及人的灵魂，却没有改变底下所有人的生命，也没有改变人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那个不同。当所有的牧师开始注重他们的讲道，注重的完美的时候，你读有些讲章哈，你会发现哈，哎呦，那个讲章写的真的是好，那每一个词用的好是那么华丽，那么美妙，它几乎是变成了一种艺术。但是当这个变成艺术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改变了。牧师在那里追求讲道，他要讲的那样完美，用词那样华丽，讲到的编排是那么生动，故事是那么引人入胜，一切的一切都被艺术化了。但是人们坐在那里欣赏牧师的讲道，欣赏牧师的听他的讲道，讲完了以后人人都觉得牧师讲得很精彩，就好像听了一场美妙的音乐会啊，那样的享受，那样的舒适。但是你知道吗，那却不触及人的生命，却不触及人的灵魂，却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弟兄姐妹，你今天去听一场音乐会哈，它不会改变你的生命的，它不会改变你的生活，它不会触及你的灵魂的最深处的。所以英国的这些牧师们讲道绝对不会发生像我上次讲道的时候错误哈，把红杉树给弄成红槟树，那这种牧师立刻就被炒掉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讲道的最重要的东西，它不是一种艺术。圣上杰博士，我相信他是讲道讲的最有神的同在的一个人，但是当你今天来读他的讲章的时候，你几乎读不下去，没有任何艺术的编排在里边，他就是念一句，然后解释解释这一句，再念一句，解释解释这一句，然后唱一首诗歌，所有的人都跑到前面来悔改。那个是带着上帝极大的能力，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灵，从上帝的宝座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讲道或听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上完全不同的一个更新。讲道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讲道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灵魂的最深的地方要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好像这句话共产党也用过哈，灵魂深处闹革命。但是讲道确实是这样的，是在我们的灵魂，我们心灵，我们最深的地方，要在那里发生一场彻底性的革命。讲道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完全的降服，完全的悔改。讲道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在讲道里面得到属灵的生命得到极大的提升。讲道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喂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追求艺术性、完美性的思想的支配之下，牧师们所追求的是他们的用词是那样的完美，故事是那样的吸引人，他们的知识是那样的渊博，逻辑是那样的合理，辩论是那样的有力，讲章的结构安排是那样的完美，各种各样的口才是那样的完美。所以带进会众，但是成为一种享受，成为艺术的欣赏， 但是却不触及我们的灵魂，却不触及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在我们的灵魂的最深处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在神的人在神的话语面前没有降服，没有光照，人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得到喂养，没有得到提升，所以这样的讲道实际上是失败的。我们来看一下卫斯理哈，约翰卫斯理的一个见证。约翰卫斯理哈，这个人哈，在英国带起了一个复兴。他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1720年哈，约翰卫斯理进了牛津大学。1725年毕业，并被案例为圣公会的执事，在大学附近的教会中讲道。他留在牛津哈，继续攻读硕士。1727年，约翰卫斯理得到硕士学位，并光荣受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院士，任讲师，住在学院内。1728年，约翰受案例为圣公会的牧师。不久后，约翰卫斯理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他对着监狱内的犯人或者乡村的平民讲道的时候，这些人都瞪着他直看。他以为自己有什么地方疏忽，或者衣着疏忽，或者姿态疏忽了。他问一名听众，所得的答复出乎他意料之外，原来这些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虽然他说的全部都是英文，底下坐的也都是英国人，但是这些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只偶尔听进一两个字。以后约翰卫斯理找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寡妇，告诉他如果约翰他自己讲道这个寡妇有听不懂的地方，请这个寡妇立刻停止他，就是讲道之前请这个寡妇先检查一下。结果几乎他难得讲完一句话，这使约翰忽然醒悟，原来所谓深奥文雅的德意家具、德意妙理，正是传道的拦路虎。为了致力于弥补这传道的鸿沟，约翰尽量改变使用有条理而平常浅白易懂的话，力求把福音传出去。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英文哈，这个是这同样的一个字哈，是可以用非常优雅的、非常深奥的字，也可以用街头的字，对不对？你知道吗？当你用这个非常优雅、非常深奥、非常哲理、非常 sophisticated 的这种字的时候，一般的平民是听不懂的。这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的不同。所以当这些牧师在追求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掉进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理念里边。所以讲道不是一个艺术，讲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讲说上帝的话，讲说神给的话，让人们遇见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让人们得着永恒的生命，让人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讲道就是讲说神的心意，让人们遇见主、长成主、宣扬主、流露主、活出主。讲道是让人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改变。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段吧，我觉得这段非常的重要。讲道其实很简单，就是讲说神的话，讲说神给的话，让人们遇见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的。讲说神给的话，讲说神的话，让人们遇见这一位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让人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让人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讲道就是讲说神的心意，让人们遇见主、长成主、宣扬主、流露主、活出主。讲道是让人遇见复活的主耶稣，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改变。如果今天任何的讲道我们没有遇见主，我们的生命没有更新，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我相信不管多好的讲道，它都是一个失败的。所以讲道不是一个艺术，艺术是来表达艺术家的高超、美丽、伟大，讲道是讲说耶稣基督的超越、伟大和努力。 好让人能够遇见主。艺术是在炫耀自己，而讲道是在高举基督，夸耀基督。艺术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表现自我，炫耀自我，高举自我，而讲道对传道人的要求却是要无我，舍己，钉死自己，注入基督，反照基督，被基督充满，被基督占据。艺术是以美为目的的，讲道却是在传讲真理与事实，讲说生命悔改更新的上帝的大能。艺术是让观众 have a good time， 讲道却是要人能够降服在上帝的光中，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生命完全的被更新，生活完全的被改变。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研究讲道的话，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讲道，记载在圣经中的三个讲道，一个是在旧约的先知约拿的讲道，神差他去尼微传道，他不去，后来他逃跑，神兴起各样的环境，后来船员把他从船上扔进了海里边，神就安排了一条鱼吞了他，后来约拿不得不去尼微传道，他走进尼尼微这个城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被倾覆了，尼尼微要灭亡了。所以那个带出来的果效是尼尼微从国王到平民个个都悔改了，连牲口也必须悔改，全国开始禁食，从国王到平民全体披麻蒙灰，连牲口也要禁食和披麻蒙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记载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讲道，讲道就是讲说神差遣我们去所要讲的话，讲说神的心意。另一个人就是新约的施洗约翰，神差他出来，他也只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所以犹太全地所有的人都到他那里接受悔改的洗礼。所以讲道，弟兄姐妹，就是讲说神给的话，接着神就会带出他所要的更新与改变，接着他看见，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好，看见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也来受洗，施洗约翰就开始骂他们，要他们必须要悔改。所以这个是讲道的一个最中心的，就是神告诉你讲什么，你必须要讲什么。第三个哈，记载的我为大家读一下这个施洗约翰这一段哈，他说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盖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当你真的是研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完全不是艺术，这是上帝给的话，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第三个例子哈，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出了教会历史里边的第一篇道。如果你数一下，大概短短的几十个字，上百个字，因为圣灵的同工，那一天就有3000人听完了以后觉得扎心，他们就受洗归入主耶稣，然后开始过起了凡物公用，每一天祈祷掰饼赞美聚会行道的一个属天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道在上帝的手中对人的生命所产生的那个力量和更新改变， 那是非常大的。疾风烈火的作者哈 James Simbel 在他的书中哈引用了一段祈祷先知邦德的话，他说，只要我们一直忙着揣摩我们的演讲术，他这个是对牧师讲的哈，讲坛便只是我们自己的，让我们来听听100多年前伟大的祈祷先知邦德怎么说。他说，所有的事情当中最拦阻属灵成果的，非精致的讲道莫属了。在精致的讲道中，传道人的力气被用来使信息的思维伟大，如同艺术作品般的可口，如学术产品般的完美，加以演讲术的雕琢，并悦人耳目，受人欢迎。在真正的讲道中，信息发生在传道人之前，是他的一部分，从他的生命里面涌流出来。精致的讲道把人与信息分开，这样的讲道令人印象深刻，却不是来自圣灵，虽有影响力，却非完全属灵。这样的信息无法触摸人的良心，而且根本不是以此为目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心里边是怎么期望的。你是不是期望今天你在这里能够有一段享受的时间，还是说你在这里能够真正的遇见那位复活的主？不仅遇见那位复活的主，你盼望他的话能够进到你的生命的最深处，在那里改变你的生命，然后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不仅生命改变了，你的生活也跟着改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是带着一个来到这里听一场音乐会，听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是有一些好的时间，但是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更新改变的作用，对你的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触及。我可以非常清楚的跟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一种享受的，这样的对我们的生命、灵魂、心灵、生命、生活没有任何更新改变，你在这里做未来的20年，你在这里做，你的生命也会同样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的是遇见主，我们追求的是生命长大，我们追求的是生命完全的更新改变，我们追求的是生活完全的更新。我盼望你有一天，也许你像王正兴一样被主拆回大陆的时候，你是一个征战的勇士，你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在生命里面是那样的成熟，那样的刚强，你在属灵里面是那样的委身，你对神的认识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活泼，那样的直接，你跟他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你的生活是那样的圣洁，你充满了上帝的大能和同在，这是你要达到的目标。弟兄姐妹好，我真是非常的 proud， 我在这边服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所有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一起的努力，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良风姐妹。哎呀，这个姐妹回去真的是，我跟你讲好，多么艰难的环境，她就是一个人在那挺住。我听一个姐妹说，她最近好一个星期里边有好几个晚上她都要出去探访，一探访就跟人传福音，他说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你知道吗？神就是需要在这个世代里边是这样的一群人，他在他的环境里边是那样的被主得着，那样有上帝同在，生命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更新，那样的得胜，他凡事都在祷告，凡事都在与神交流，神借着他在那个地方带出上帝荣耀的工作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我们就是要深深的跟主呼求，我们要遇见复活的主，我们的生命要遇见他，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改变，我们的生活要完全的改变。弟兄姐妹，我很遗憾，因为我一直也在学习，如果我们在这里我只是讲一些故事， 甚至是在娱乐大家，弟兄姐妹，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种 mentality。传道人必须要忘记自己，必须要舍己，必须要钉死自己，必须要完全的高举基督。你要在这里遇见基督，当你遇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他的血漏就被止住，他的生命都得以复兴，他就要长大成人，他就完全长成基督的身了，最后他要带着神的大能行走在这个地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来到这里，盼望你好好的祷告，盼望你的心是那样的祷告，在主面前那样的渴慕，说主啊，你得着我。弟兄姐妹，那是非常非常非常，是你人生最大的祝福，真的，是你人生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这个意向吗？你觉得这是意向吗？啊？还是我们回到家了以后，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每顿想的都要吃烤鸭、涮羊肉啊，这个再来点小酒啊，哈、啊，这个然后开着这个挺好的车，然后听一点古典音乐，哎呀，每天睡在最好的床上，哎呀，我们享受人生。还是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被主那样深的得着，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一生活着，为主而活着，那是最大的荣耀，最高的价值。我有次听这个于洪杰牧师讲哈，他说一个东西，它的价值是看它属于谁。他讲到两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今天在店里面买一个篮球，差不多多少钱？篮球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哈，一个篮球。他说，但是如果这个篮球是属于 Michael Jordan，Michael Jordan 在上面签了字，然后呢 ，Michael Jordan 在上面这个刻上他的名字，是他平常练球用的，啊，这个篮球立刻上升1000倍的价值。他说哈，他说店里边卖一件衣服，可能100块美金最贵的500块美金，但是如果戴安娜王妃买了那件衣服，她穿了那件晚礼服，然后呢还有那个照片照在旁边，你知道戴安娜王妃的衣服拍卖的时候，她说最便宜的一件衣服是2万多，她说最贵的都卖到几十万，他说这件衣服的价值可能是200美金，但是因为戴安娜王妃穿过，所以它是几十万的价格。他说我们也是同样的，他说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奇妙的事情，最后他来使用我们，我们属于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价值是无价的，因为你是属于主的。所以说人生最大的价值，最大的价值，你的一生的价值可以到达最高点，是因为你把你自己归给了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盼望我们的心要在那里遇见神，我们的生命要全然的更新改变，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讲道真的不是艺术，因为艺术家的生命和生活与他的艺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艺术家可以是生活非常败坏的，但是却可能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大家知道了吧？是不是这样？我们以前庄乐团有一个盛中国哈，哎呦，在舞台上拉琴的，头发特长哈，老在那甩头发，你知道？哎呀！所以这个人去听他的时候，都不是在听他拉琴，在看他甩头发。哎呦，这人真是厉害。可是他的生活你了解吗？这庄园上又有一个刘世坤，你对他的生活就更不了解了。这个有一次他跟我的钢琴老师说，他说他已经60了，但是他说他对年轻的女孩子充满了吸引力。 他是以一个非常骄傲的心态讲的，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是艺术家的生活和他的艺术是完全不搭嘎的。艺术家的生活可以是非常败坏的，但是他同时可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一个文学家也可能他的生活是非常败坏的，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个哲学家也可能他的生活是极其败坏的，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伟大的画家也可能是这样的，他是非常非常放纵败坏的，但是他可能同时是一个伟大伟大伟大的画家。他可能一幅画几千万美金，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所有的价值都不是我们的艺术，不是我们的奖章，所有的价值都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这个人在不在讲台的时候，他的生命和生活在做些什么。这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这里遇见主，当你的生命被更新改变，当你的生活完全的更新的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的神盼望的不是你在这里的一个小时，神盼望的是你在这里不在这里的165个小时、168个小时、一个星期，你不在这里的160多个小时，你在那里是怎么生活的？你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你是不是过着敬虔的生活，过着尊主伟大的生活，神的生命在你里边被你他充满你，你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在那里不断的彰显主、宣扬主、流露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方面要更新改变。这个钢琴历史上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钢琴家叫 Rubinstein， 他是被称为上个世纪这个十大钢琴家里边的位列第二。哎，这个人真是弹钢琴弹得真是好，他把所有肖邦的作品全部都灌成唱片。有一个人哈评论 Rubinstein 说， Rubinstein 一生里边有三大爱好：美酒、美女和音乐。然后呢，鲁宾斯坦自己评论自己，他说你们说错了，他说我 98% 的兴趣都在美女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是走到任何的地方是那么受欢迎，那么崇高，但是他的生活是充满了败坏。也许他在人的眼中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一个多么多么伟大的钢琴家，是上个世纪的十大钢琴家里面的第二把交椅，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一个失丧的人，是一个多么败坏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注重艺术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遇见主，我们的生命没有更新，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弟兄姐妹，所有的东西都失去了它最重要的核心点。中国的文人也是同样的，中国的许多的文人都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我甚至还看过一篇文章，一个中国的非常有名的文人，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是对比中国八大胡同的妓女胜过西方的熟女。所以中国的有名的文人、墨客、政治家，甚至是革命家，都可能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常客。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为艺术，这些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革命家，但是他们在上帝的眼中，在属灵的角度来看，那是一文不值的，是多么失败、多么可怜、多么失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追求我们的主呢？当我们每次拿起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了多有一些属灵的知识，或者是查经更有查经的亮光，或者是有什么别的 背景知识，或者是我能讲一篇好的道，还是我们要遇见这位圣经里边所启示的那位永和的圣洁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复活的救主，与他相遇，我们的生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改变，我们的生活完全活出属天的样式来，这个是我们最要追求的东西。否则我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所以弟兄姐妹，诗人可以这样，他是伟大的钢琴家，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他同时是非常败坏的。但是传道人基督徒却不能是这样的，我们所传的，我们所听的，最后必须成为我们所生活的。传道人的信息和他的生命和生活必须是一体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必须活出我们所传讲的，我们必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信息。我们所相信的也必须我们去活出来的，所以传道人他所传的也必须是他生命生活的全部。因为这个不是知识的传承，也不是一个技巧的传承，也不是一个主义和思想的传承，传道人基督徒我们必须是生命和生活的传承。我很遗憾哈，我明白这个太晚了，所以在我们家里边还没传承出来。但是我最近哈一直在想哈，我每一天哈，我真的是应该跟我太太说一下，我说太太，你拿起圣经来，你好好的看看，如果你老公有些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合圣经的，请你务必告诉我，你写下来。我要在主面前有个祷告，我一定要改，我一定要求主把神的话做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渴望，因为这个是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当我们在讲从衰微到丰盛的生命的成长，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带着这个丰盛的生命进到神的国里面，那个是存到永远的。所有你在地上做的东西都会灰飞烟灭的，只有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成长，最后我们会进到神的国里面去的。所以我们所传讲的是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就是神那永远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进到我们生命以后，它要不断长大，来改变我们一切的生命与生活，影响我们的生命与生活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姐妹，也请你为我祷告哈，我盼望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边的传讲，我们是生命和生活是一体的，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生命的传承，我们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与复活的主相遇，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改变。最后我想哈，传道人和艺术家有一点相同，就是艺术家一生要不断的操练他的技巧，操练他的艺术境界，同样的一个传道人一生要不断的操练他的生命与品格，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与品格完全的成型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生过了一个胜过肉体邪情私欲，胜过邪情私欲，胜过世界，胜过老我，活出新生命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你要问哈，什么是好的讲道，我给他总结的哈，第一，他必须要合乎圣经；第二，他必须是从新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第三，他必须是讲说神的话或者神给的话；第四是他必须带着神极大的同在与能力；第五，他必须是神的儿女，他必须要能够与神，要使神的儿女与神相遇，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全然的改变。这是好的讲道，同时也要来判断什么是好的讲道，什么是不好的讲道。是不是一个人讲得非常好，非常的幽默，非常的会讲，非常的有文采，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讲道呢？我相信好的讲道一定要符合圣经，你要看它合不合圣经。 并且你要看这个人他是活在肉体中还是活在圣灵里边。第三，他的道是从新生命里边发出来的还是从旧道里边发出来的，不论是责备、劝勉、鼓励、盼望、关怀、热心、执着、谦卑，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从新生命里边、新造里边发出来的，有可能是从旧造里边发出来的。当彼得在劝主耶稣不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爱主，但是那个不是从新生命里边发出来的。所以主对他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习判断什么是从新造里边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什么是从旧造是从肉体是从世界里边发出来的。第四，是否这个人充满了神的同在，带领我们与主相遇，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改变。最后一个评论，当你听完这个道理以后，你是不是更加的属灵，爱主、爱弟兄姐妹、爱神的家、爱神的话语，更多的老我被钉死，世界肉体邪情私欲被钉死，新生命更加的属天，还是你更加的属肉体了，更加的属情欲了，更加的属世界了，更加的属老我了，不停的在抱怨，不停的在发牢骚，不停的在发火，更喜欢批评论断，更仇恨，更刚硬，更觉得自己对别人是错的，更趋向于世界的价值观。如果是这样，这个就是错误的讲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听道好，我相信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只想听我们想听的，或者是我们来欣赏艺术的一种心来到这里，或者弟兄姐妹，原谅我这么说哈，是不是你带着一个老板的心态来这里来评论你，还是说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渴慕爱慕降服极大的追求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说我要得着你，我要追求主，我要吃喝主，我要吃喝他属天的生命，更多的更深的得着主，生命得以更新，生活得以完全的改变。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来判断什么是对的讲道，什么是好的讲道，什么是对的态度来听道来聚会。我下面讲两个例子哈，讲到什么是好的讲道，或者对听道的一个态度。好的讲道会带给我们什么？一个例子是宋方杰博士在读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时候去听了几次道，他当时基本上已经快要不信了，但是这个人挽救了他。他这个题目叫做神在婴孩口中建立的能力，1926年。宋亮铁博士说，他说我由于研究诸教，在信仰上弄得自己神错意迷，莫衷一是，圣诞节前同学三五人邀请我去赴一个奋兴会，出人意料的是讲员不是什么学富五车的博士，而是一个年龄不到28的姑娘，白鞋白袜白衣裙，她打开金边圣经高声朗读，用清脆洪亮的声音高举十字宝架，将得救大道讲得透彻清楚。由于圣灵的工作，会场的空气改变一新，讲完道跑到台前痛哭认罪的人中，有民众领袖、政府元老、教会名目名目，我十分佩服这种有灵感能力的讲道，一连去听了5次。我觉得即使当了道貌岸然的神学院院长，如果没有他这种属灵的能力，还不是和纸糊人一样没用而虚伪吗？但是我的同学却批评这位姑娘，说她富于情感，一味迷信而已。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位朋友，详述自己最近的感触，要是传道人没有生命，基督根本否认你是他的见证人，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可曾受过圣灵的洗，得到丰盛的生命吗？信没写完，我内心受到责备，自己虽然进了神学院，却没有受到圣灵的洗，因此不顾一切决心追求新生命。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女孩子当她开始讲道的时候，宣讲神的话， 所带出来那个极大的在灵界里面，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灵魂的最深的地方，心灵的最深的地方，带来那个属天的那个震撼、革命和革新。所以宋文杰博士去听了几次以后，他的观念就完全的改变了。但是这个地方也记载了，他有几个神学院的同学却讥评这位姑娘，说她富于情感，一味迷信而已。弟兄姐妹，我相信英国的讲道大师哈，他们之所以会那样的注重把讲道讲章变成一种艺术，跟听众的要求也是有关的。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有什么 expectation 吗？你期望我们的生命遇见主被完全的更新改变，生活完全的被更新改变吗？你有没有这个期望呢？还是牧师讲了一句，在圣灵里边讲了一句话，触动了你，然后你就永远不想再来了呢？所以很多的人就变成这个时间是一个 comfortable 的时间，所以牧师的讲道和讲章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让大家舒服娱乐的一个时间。弟兄姐妹，但是那是不会带来我们生命里面任何真实属天的祝福的。如果你真的明白的话，神所要的是什么，你就知道真正在圣灵里边，在神的面前讲述的我们的生命与主相遇，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完全的被更新改变，生活完全的更新，这个是神所要的。第二个例子哈，是远志明牧师的博客上，他讲了一个纪念宋尚杰博士的文章哈，中间讲到了王永士牧师回忆宋尚杰博士自己讲道的时候见证。他说1935年，虽然我才11岁，却永不能忘记宋尚杰弟兄在北平交道口大二条长老会的分亲会。我虽生长于信主家庭，但是在那晚我才真正遇见了我的主，真正重生得了救，真的在我的神面前泪如雨下。那晚讲道后，回远的人到处都是，台上台下以及通道都挤满了痛哭祷告的人，圣灵的同在使人感觉简直是在另一个世界，不时可以看见人们站起来互相认罪握手，言归于好，整个礼拜堂像是在融化，空气不同了，好像在刹那间人们脱离了地上的束缚，尝到了天上的自由与释放。啊，何等奇妙的复兴！每天三次聚会，每次两小时多，人们全家老幼带着饭而来，早晨的会完了吃些东西，然后祷告唱诗，只等到下一次聚会，座位和一切通道都挤满了人，讲台上坐着数百个儿童，人们的心口大开，想着接受福音，直到散会后许久才慢慢的唱着诗短诗回家。在街头胡同口都可以听见人们在唱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断开一切锁链，主使我释放。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极大的同在，让我们在这一生里边真的是看到荣耀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教会里边，让我们起来成为大能的勇士，也让小孩子们也成为大能的勇士。感谢赞美主。